约翰福音。我们看第一章，第二章，对不起，第二章。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一节。在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基比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的自己，中文漏掉了他的自己。我再说一遍，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自己。这个第二章是显出他的荣耀，第二十一章呢是显出他的自己。那么第一章呢，那里给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然后二十一章给我们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153条鱼。好，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在一起是一同来看这个圣经中的神迹。那么为什么上个礼拜有人没有来，那么我想我们把它为了完整起程，很快的我们说明一下，就是圣经里面给神迹下了个定义。那么尤其是在你记不记得摩西行了一些神迹，然后呢在圣经里面出埃及的记载，就是那是神的手段，这个神的手段原文是神的指头，所以神动了他的指头了，那么这个就是神迹产生的原因。所以神迹可以说是神工作的一部分，不过它和创造的工作和救赎的工作整体的工作来源有一点的不同。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不可能加一点，不可能减一点。救赎的工作也完成了，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神的话也讲完了，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个完成的工作。如果有人敢在圣经之外再加一点减一点，你看见这个灾难就临到了。那么也没有人可能在神的创造之外再加一点减一点，所以科学家们就能够在这个宇宙里面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所以这个我们记得是神的工作，是重大的工作。神的工作有两面，一个是创造的工作，他的能力乃是创造的大能，那创造的大能就是普通我们所知道的原子的能力、核子的能力。你看看那么微小的那么原子或者核子里面所隐藏的大能，乃是当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它已经储存在里面。那么这是神的创造，救赎也这样，救赎的大能主要是复活的大能，那么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宇宙中间最两个最大的能力，一个创造的能力，一个呢是复活的。那么好，这个因着这些，那么所以因着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看见今天你就能解释神的创造。那么这个就是自然的定律，宇宙里面神摆了许多自然的定律，科学家们能够发现，然后根据自然的定律能够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所以神当他创造好了以后，他说这一切都甚好，而且呢万物都造起，然后呢神就安息。神安息主要是神满意，对于神的创造来讲神是满意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不满意于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完全满意了，所以我们就晓得说神的功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神要违背他自己，好像说为着这个神迹，结果神好像做了一件违反自然定律的事，没有。我们再说这个神迹是神的工作，但是呢是神的旨意，好像神创造宇宙是用他全身的力量，好像神救赎是用他全身的力量。那现在呢，如果神动动他的指头就是了，那么神动了他的指头，神迹就发生了。但是神迹发生了，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就是推翻了自然的定律的没有？所以没有一个神迹是可以推翻神自然的定律，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神就违背他自己，但神从来不背负他自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认定清楚，就是说神迹是神的工作，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只要动了他的指头，结果你看见在大自然界神迹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神迹发生，在历史上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么这个通通都是神迹。那么为什么神动了指头没有违反他们自然的定律呢？我们已经做过比方，很简单的比方，就是当你有一个很游泳池，你灌满了水，都是冷水，那么如果你在一个很局部的地方，你把一杯的热水浇在上面，那这个也是工作，没有错。但是你知道说这个只是像指头一样，整个在这个虽是有一点的搅动，但是你知道就整个的游泳池来说，它的水温并没有增加。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人仍旧在游泳，好像一点的感觉也没有。所以就像地震一样，那么虽然地震是神的指头，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么震过了以后又恢复原状。不过当然在某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在震央靠近附近，很可能你的书摆在书架上掉下来，刚好掉在你的身边，那你就问说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所以可见呢，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不过呢有的是很个人的，范围很小，是局部的，所以就整体来说并没有影响整个神的定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不信的朋友们，他们认为说什么叫神迹呢？神迹就是凡是反对自然界世界，凡是不合乎自然界定律的那些现象就叫神迹，所以他根本不相信神迹。那么还有呢，这些人要记得，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知道了所有自然界的定律，我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断言说什么是神迹，什么不是神迹。你不能说这件事情，你因为你自己无知的缘故，你就说它违反自然界的定律，没有。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举了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其实主所做过的事，是在自然界里面你做过多少次了？所有葡萄树，它经过四个月的过程，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地底吸取水分，然后最后呢，经过酒榨就变成酒。这都是葡萄树的故事。那么主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你说，那么这样难道是神迹？这不是自然现象吗？不，因为是主耶稣把那个四个月的自然现象，把它浓缩成几万万万分之一秒，那么这个神迹就发生了。所以这个当然是神迹。不过呢，有没有违反自然的定律呢？没有。所以我想，这是上一次我们主要的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说，看见说神迹乃是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稍微推进一点，往前看一点。如果你光看旧约的神迹呢，你不大明白为什么神给了那些神迹，比方说过红海啊。那么以色列人，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以色列的故事？就是他们呢，你还记不记得他们第三天呢？就是这个被这个以色列被法老军兵追赶的时候，那么刚好，那么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山，后面有追兵，然后旁边又是山，所以就在最危急的时候， 那么摩西呢向海举杖，结果海红海就分开了，那是最紧急急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如果这个以色列人，虽读历史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后来呢现在到了以色列地，他怎么过来的？中间是经过一道红海，所以这是神迹。那不光这样，后来呢他们到了哪里也是神迹，就是到了过了约旦河也是神迹啊。你看约旦河也是个神迹，那么然后呢他们也是神让这个约旦河呢停在某个地方，然后他们现在走干地的，所以这个也是神迹。那么还有像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那么耶利哥城怎么倒的，你看见后来耶利哥城倒塌了，那么表面上是他们呐喊的结果，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神已经布置好了，这个和他们过红海过约旦河有关系。所以过约旦河跟耶利哥两件事连在一起的，是彼此解释的，所以这个也是神迹。然后呢大家还记得约书亚的时候也是这样，约书亚呢你看见他们征战的时候，结果约书亚觉得这个时间不够了，因为你要打仗你一定要乘胜追击，但是呢眼看着太阳要下山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祷告，就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停住了。那么像这些神迹在圣经里面很多，有叫死人复活的，还有以利沙的神迹等等等等。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些神迹，尤其对犹太人来说，那么这些神迹是什么？这些神迹当然是彰显什么？彰显神的大能，好像证明给人看宇宙中有神。当然宇宙中有神，所以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不错，一面是彰显神的大能，所以你看见神动了他的指头了。但是到了新约，你就看见当圣经讲到神迹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些神迹原来神有用意的，神不只是让我们看见他的大能，而且神借助这个大能的工作要在我们身上教导我们一些什么，要给我们一些功课学。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约翰福音，你记得吗？约翰福音是约翰最后写的，主耶稣在地上一共行了35个神迹，但是约翰呢他特别选了8个神迹。那么这个8个神迹呢，第一个就是第二章的把水变成酒，那最后一个神迹呢就是153条鱼，所以一共是8个神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这个8个神迹为什么约翰在晚年的时候特地把它点出来，为什么特别把它提出来，好像只有这8个有它的原因的。因为这8个圣灵特别把它组成一个单位，而且呢我们以后我们会发现说这8个神迹的背后有一个特殊的架构在背后，那么圣灵就借助这个背后的架构，就试图要告诉我们到底神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8个神迹，你就会发现约翰呢他就不再你知道在新约和旧约都有好几个字讲的神迹的，那么有的神迹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指 mighty work， 指着神大能的工作来说，奇妙的工作来说，奇迹。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这里讲到，在原文呢是用 sign 这个字，这个 sign 这个字呢翻成中文就是指标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8个神迹乃是8个指标，这个指标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给你指明一个方向，把一条路指给我们看的。所以这个呢和基督徒走道路有关系，这个呢和怎么跟随主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从第一章开始主就对门徒们说，来跟从我，这对腓力说，也就是对最早的5个门徒说来跟从我。那么一直到21章主还是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约翰福音从第一章说来跟从我，然后呢最后一章说来跟从我。那么来跟从我什么意思？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什么叫上路呢？就是说你没有路，你的路到了尽头了，现在你来和我一同上路。 我们这些都是没有路的人，现在我们和主一同上路，我们要走一条路，是我们的主走过的一条路。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有一条路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一章。但那条路怎么走呢？那条路上有八个指标，就是八个神迹。八个神迹就代表说，神今天不止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不止在第一个世纪行了这八个神迹。那这个八个神迹今天是一个原则性的指标性的，同时也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同时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同时发生在我们的历史，同时在我们个人的遭遇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可以说是这个八个神一连串的神迹把它串起来的。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你看没有一个神迹是没有意思的，是都有意思的，一个神迹和另外一个神迹连起来的。所以最后呢，你看见我们一生就是个神迹，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你就能明白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这么多神迹，那么这些神迹都有它的目的。所以我们特别这礼拜六会看得很清楚，你怎么把圣经里面这些神迹把它归纳起来，然后我们怎么去明白它。那么为什么圣经是这么归纳神迹的，把这些神迹归纳起来一类一类的，那就叫我们能从一类一类的这个神迹里面，让我们能学圣灵所给我们看见某一类的功课。所以你看见神的话实在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所以第一个神迹，圣经明明说是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不要忘记每一个神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有个目的，那个目的是属灵的目的，目的不光是给我们看见神存在，不光让我们知道神的能力是伟大，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好像什么人很简单嘛，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我们办不到的事神办到了，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居然发生了，这叫神迹。这很清楚，不是天天发生的事。所以这个代表神的指头。当然弟兄姊妹，每次我们经过神迹，我们说感谢神，神果然是创造宇宙，是真神，神实在是活着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是我们普通每次经历神迹一定有这么结果。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其中一个，你只看见了神的能力，但你要看见神的荣耀。那么不要忘记把水变成酒，这个神迹是叫我们认识神的荣耀，认识主自己的荣耀，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们要记得每一个神迹，不错，我们得到帮助；不错，我们的病得到医治；不错，我们让圣灵带领。比方说，遇见一个很危机的情形，结果你看，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神居然保守我们。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主何等恩待我们，显出神的恩典，显出神的恩情。你看见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但是不，每一个神迹不是我们如何，乃是他如何。我们蒙恩是对的，但是更重要的，你不只看见你自己蒙了多少的恩典，你是不是对神有更多一份的认识？你是不是对主有多了一份的了解明白？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神迹。那最后一个神迹很清楚，那么中文呢，漏掉了。我们说过，显出他的自己。那么那个神迹就是153条鱼。你看见了，本来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经过主的一句话，结果他们得着了153条鱼。那么这个神迹，我们的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主的目的就是要显出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最后一个神迹，我们才更多的认识他的自己。我们起头认识他的荣耀，也许他的恩典，也许他的智慧，但是弟兄姊妹，到了最后我们能更深认识他，更完全的认识他。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神迹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大自然界里面，圣经里面你看见神也好，我们的主自己行了许多的神迹，能够证明显出他们的大能。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说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为着叫我们得到教训，借着这八个神迹给我们看，原来我们跟随主有一条路，而在我们身上，你看见主动了他的指头，主动了他的指头，一定有变化，是不是？比方说，你把这盆热水倒在这个游泳池里面，不管怎么样，它有变化，不能说没有变化，在你那个局部的地方是有变化，是温度是增高了，没有错的。所以，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做了他的工作，当然我们有改变。但是你要知道吗？许多时候，你看神迹是什么？神迹是主改变我们的环境，主改变我们的病痛，主改变我们的遭遇。那这些主都能改变，这些都证明神是动了指头所能做到的。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许多神迹里面，最难的神迹是我们这个人能改变。所以弟兄姊妹，道理听多了，蒙恩得救也不知道多少年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仍旧像从前一样，我们肉体还是那么大，我们这个人还是没有让主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雕刻。所以不要忘记，一个神迹如果真的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话，你看见谁改变了呢？我们这个人改变了。我们所以能够如上加入，我们所以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什么？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所以没一个人能夸口，没一个人能骄傲说，今天主把我带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就像保罗所说，这都是神恩典造成的。如果是神恩典造成，那个背后的故事都是神迹的故事。换句话说，有一天我们要做见证，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改变。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再说，最悲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还以为自己很熟练，我们还以为自己很有一段的历史，因为我们被我们的口才骗了，我们被我们的应对骗了，我们被我们的智慧骗，我们以为我们多会一点圣经，我们以为我们多讲几句我们就熟灵了。但是不，在主的眼光中，主能看见说我们这个是最难办最难办。我们就像与这个谁又像约拿一样，我常常感觉这个神要改变东风很容易，受一阵东风那个船就破了，然后船就不行了，然后人就非要把约拿这个把他扔到海里面去，然后呢神就打发一条鱼，那个鱼也很听话，刚刚好从那里经过，刚刚好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所以你看鱼也听话，东风也听话，后来甚至于你看那个蓖麻树也听话，还有另外一阵东风把约拿吹的，他说这个吹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宁可死。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通通听话，但是最难办的是约拿。约拿是神的仆人呢，他最难听。神叫他往西，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尼尼微在西嘛，结果他就往东。所以你看见吗？约拿。或者这样说，第一章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的神迹还容易，因为以约拿在鱼肚里3天3夜，但是最难的神迹是后面两章的神迹，是约拿这个人成为神迹。对世界来讲他成为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从鱼肚子里面出来，满身都是伤痕。那个时候他们尼尼微拜的神就是鱼神，如果一个人能够在鱼肚子里面出来，结果还能够出来，对他们来讲完全是神迹。现在约拿身上满了伤痕，十字架在身上工作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约拿跟从前不一样了。约拿难办的一个地步，连鱼都吃不消啊，3天就把它吐出来，你看见没？约拿所以说我不能再忍受你，3天够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除非有一天你和别人同住，除非有一天你和别人同工，除非有一天你和别人同行，你慢慢就看见说，今天你觉得这个姊妹这个弟兄主需要在身上特别的做，那这句话就证明你需要比他更多。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件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骄傲。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主在我们身上非做的不工作不可。所以记者，今天主在我们身上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就是每天每时，神就借助他的环境，他就动了他的指头，所以你就遇见了很难看的面孔，叫你一天都不舒服；然后你听见了一个很难听的声音，叫你两天都不睡不着觉。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就做改变的工作了。结果，屈服的在神面前的不是你的弟兄，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妻子，是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工作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它应用是广泛的。还有呢，我再说这个神迹，要记得我们不要，我们现在我们读圣经的神迹，好像都是神在大自然界中做了些神迹。然后还有呢，比方说一个人生病了，一个人瞎眼的，结果他眼睛得了医治的，然后呢瘸腿的他可以行走。那弟兄姊妹，这都是神迹，没有错，有的在大自然界，有的在我们生活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实在说来，神动指头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神在历史里面他动了神迹，他只要动个指头，你看见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就叫你觉得非常的惊讶。那在我们个人身上来说，这个人的生活经历里面，神也做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历史中的例子。你看神在历史里面怎么行一个神迹，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我举一个例子给弟兄们听。我们都知道说，在美国有三个大的城市，世界都蛮有名的，一个是 Boston， 一个 Philadelphia 费城，还有一个就是纽约。那么这三个地方呢，当然和什么有关系呢？和当初这个基督徒受逼迫很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帮清教徒，他们为着要能够享受更多敬拜的自由，所以他们就做很有名，所以他们坐船，有的人就到了 Boston， 所以这是 Boston。那么贵格会的弟兄们，那么他们也受了逼迫，结果呢，他们在 Delaware 那个附近，然后他们从那里登岸，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费城。那么费城呢，是可以说宾州的首府了，最大的城。所谓的宾州呢，是 Pennsylvania， 这个 Penn 呢是一个人的名字，叫 William Penn， 就是彭威廉这位弟兄。那么这位弟兄是个贵格会的弟兄，然后呢，他有一次这个国王呢给他一片大的地在宾州，那么 Sylvania 什么意思？ Sylvania 就是 woods， 就是森林的意思，所以那一片是一大片的森林，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 William Penn， 是彭威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的这个什么地方，整个的这个宾州可以说都是贵格会的弟兄们，贵格的弟兄们，这一帮弟兄们爱主，他们真是很爱主。今天我们想的贵格只想到麦片，其实不是，他们真的很爱主。你知道他们爱主到一个地步，他们不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威廉潘弟兄，彭威廉，明明那块地是政府给他，是英国政府给他的，所以他当然就可以从印第安人手里就拿过来，因为这个他已经给了嘛。结果每一片宾州的土地都是彭威廉弟兄 William Penn 买下来的，所以这些人没有啊，他们的见证太好了，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保护他们自己。你看见没有？因为他们相信主保护他们，而且他们绝对不相信说基督，他们绝对认为基督不可以拿武器的，这是贵格会的弟兄们。所以他明明知道周围都是印第安人，他们家里不摆枪的，所以难怪主保护他们，难怪主祝福他们。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整个的这个纽泽西 New Jersey， 这个西纽泽西当初是 这个有一班的贵格会用把它买下来，然后后面东纽泽西是谁把它买下来？是 William Penn 把它买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纽泽西也好，然后呢，这个孔宾州也好，你知道这一带跟贵格有关，贵格会有关系，那就是费城，就是 Philadelphia。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城，一个是宾州，一个是费城，另外一个是 Boston。那么这个当然都和基督徒受逼迫有关系，但是在这几个城里面，这个纽约是个很特别的一个城。纽约是怎么开始的？纽约当初开始，我们知道说，当然也和基督徒受逼迫有关系，但是你会觉得很稀奇，在这么三个城里面，神好像就在这个城里面，纽约城里面动了他的指头。不过当然他动这个指头有他的原因，不是没有原因，等一等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今天大家到曼哈顿，那是最早的纽约，不要忘记了，最早的纽约不是今天的五个 borough， 那是后来的，不是五个大区，最早的纽约是曼哈顿。曼哈顿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岛，整个岛呢只有22平方英里，并不是很大很大。现在今天一共挤了大概150万人，所以这是全世界几乎是最少在美国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最密集最密集的地方。那么这个是这个 Manhattan， 但是今天呢有这么多人，500年前没有这么多人，500年前根本那是个荒岛，而且是印第安人呢他们打猎的岛，所以那个岛上面呢都是熊啊或者是狼，所以是狼熊这个出没的地方。那么我们还记得大概是500年前，是1609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Henry Hudson， 他呢就受谁的聘呢？我们知道就是在荷兰呢有一个叫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是很大也很有钱，那么听说中于这个有新大陆了，所以他到全世界各地去，他希望能够找的，因为你知道这荷兰这个地方很小，而且很低嘛，都是在海水底下，所以他尽可能往外去发展，所以他就雇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英国人，就是 Henry Hudson， 那么就雇他呢，所以1609年的时候他就被打发到这个他是第一个，那么。他到了这个，他第一个就到了这个港口，然后呢，他就沿着现在叫 Hudson River， 那个时候就是大河，他们就是沿着那个条河一直往北走，一直到 Albany， 就是今天的这个纽约州的这个首府，就一直到那里。所以后来这条河呢就叫做 Hudson River。那么如果你听他写的日记，那个时候他就在当他看到就在 Manhattan 那一带。那实在说来，根本都是，就是荒野的，根本就是荒野的一片。所以可以说，这个岛是没有人烟的岛。那么然后呢，这个谁呀、啊？陪 Hudson 呢？他最多最后他发展到哪里发展呢？他到 Albany 去发展。但不管怎么样，因为这块是他走过的，所以后来东荷兰公司啊，这片地就算他打探出来的。所以后来呢，从这个 Hudson River 一直到 Delaware River， 就是从 Hudson 河一直到 Delaware 这条两个河中间，那么他们就等于是被他们这个，因为他们发现了嘛，所以这就变成了什么呢？这一块就变成了荷兰的殖民地，那么这个就叫做新 Netherlands， 新荷兰，这是新荷兰，就好像新 New England 一样，这是新荷兰，那么这个算是属于他们的范围。所以大家想想看啊，这个 Boston 也好，或者是这个费城也好，那这个当然当初跟英国的殖民地有关系，但是呢这个地方这个什么这个这个纽约这一带呢 Manhattan 这一带呢，事实上是属于荷兰的殖民。那么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为什么纽约城 Boston 跟费城，而今天的纽约是今天的纽约？ 从人来看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的，但从圣经来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当然和神在历史里面动他的指头很有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能明白这段故事，你就知道说神在教会里面他做了个什么样的工作。那么我稍微提一下，就大概就在500年前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没有多久。那虽然这样呢，你看见到处很多基督徒还是受逼迫的。那么在受逼迫里面呢，有好几帮人，有一帮人呢，我们称他做谷中的弟兄们，就是 Valdenses。那么这些人，他们是从12世纪到16世纪，他们多半呢是在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分散，在那里敬拜主的。他们那个时候12世纪，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400年，他们已经明白圣经的真理，他们知道因信称义，他们也看见说，他们也而且他们愿意照着圣经，他们在家里面，在有的时候在他们都是农夫啊，都是最简单，他们在家里就开始播饼经营，非常非常的简单，两个人出去传福音，他们有的人会背圣经，然后就因为他们读圣经，结果教会当局就下一个命令说，所有的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然后他们不听。那么最后呢，他们有十字军本来是专门来追赶那些，是对付那些异教徒的，但最后他们来对付基督徒。5次的十字军把这个谷中的弟兄们从山谷赶到山上，他们翻着山到法国那边，然后他们躲在4000个人躲在一个大的洞里面，然后他们就像蜘蛛人从上面翻下来，然后在洞口就一把火就把这4000全部烧死了。所以像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这些人慢慢就逃难，就逃到法国，就到特别在法国东部，很多很多这样的弟兄们，很多很多这样到处受追赶，到处被逼迫。那么请记得他们后来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就逃到哪里去？就逃到荷兰去。没有想到啊，在这么多国家，欧洲这么多国家里面，等到真的弟兄有难的，等到真的大家受逼迫的时候，那时候在整个欧洲最能够想到这一班受逼迫的弟兄姊妹是荷兰人，荷兰的弟兄们。所以呢，结果就把他们就接到哪里，就接到荷兰去了。那不光这样，除了他们之外，你知道那个时候在法国，就是在可以说就是在盖恩夫人的时候，在盖恩夫人的时候，你看见逼迫他的那个皇帝叫路易14，路易十四可以说是最独裁、最专制的一个皇帝。那么他说：“政即是国 ，I am the state， 我和国家相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独裁的。那么他大发热心，他为着罗马教大发热心，逼迫基督徒。那么怎么逼迫基督徒呢？你看见他这个派兵到你家里去，就是在那看着你，一天看着你吃饭做这个做那个，一直等着你说够了够了，我改信天主教，我改信罗马教，那么他就把你撤走了。那不光这样，他把所有你的孩子，他说你如果今天相信圣经，如果你今天相信这个你如果今天要做基督徒的话，那么你一定受中了很多的毒。所以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我把你的孩子通通我们把你送到修道院去，让我们来看管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逼迫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所以最后这班弟兄们呢，就很多人就逃走了。那么很多人逃到哪里呢？最有的人逃到瑞士。你知道本来实在说来啊，这个现在瑞士手表是第一，对不对？其实本来做手表做的最好是法国人。那现在为什么瑞士变成第一呢？因为瑞士做手表第一的都是法国逃去的，都是这一班弟兄。这一班弟兄叫 Huguenots， 胡格纳派弟兄。那其实他们就是一般的基督徒，很单纯。他们相信因信称义，但是结果呢，他们受了逼迫了。所以后来他们实在觉得待不下去了，所以所有法国中产阶级的人，他们都是基督徒，就通通变成真空了。因着变成真空的缘故，所以你不要忘记，后来就带来了英国大法国大的经济的恐慌，因为所有这个有钱这个 资产、中产阶级都是基督徒，他们跑光了，就像是这个就像是凡尔这个，就像是这个反正就是整个他们这个，就像凡尔赛宫，你看见所有的园丁啊什么这些，通通跑光了，所以在这个情景下呢，当然呢，最后人民怨声载道，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路易的他的孙子上断头台的缘故，这是为什么流血革命的缘故，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逼迫基督徒，然后呢基督徒就逃到海外去了。那么不要忘记，那个现在如果你回过头看这段历史的话，美国总统里面有19位通通是他们的后裔，法国人的后裔，其中有艾森豪威尔，其中有罗斯福总统，两任罗斯，还有杜鲁门等等这些，那这些都响当当的人，他们本来应该在法国有贡献的，结果他们通通是休格纳斯后裔，通通这一般受逼迫弟兄姊妹的后裔，结果呢他们逃到哪里，就逃到了这个，逃到了哪里，就逃到了这个荷兰去。那么他们去的时候呢，他们宣布说我们的弟兄到了，他们是外国人，但是他们和我们同样能够享有公民权，我们怎么样他们也怎样，而且3年之内不收他们的税。这是阿姆斯特丹呢，这是他们的经济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做的事，然后整个的国家他们说我们也这样做，而且不止这样，就不光是3年不要交税，12年通通不要交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到时候几万人就逃到了阿姆斯特丹，逃到了荷兰，所以有人说那个像摩亚方舟一样，这些难民啊，就像一对一对的这个动物一样，就被收容到那个大的方舟里面。那么，但是呢，你看见这班弟兄们实实在在看过他们，还有 Anabaptist 也是这样，崇敬派的弟兄。崇敬派弟兄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因为崇敬派他们觉得根据圣经，信主的人才能受浸，不是婴儿受浸，所以呢，结果他们觉得应该要受浸，然后他们说你们要受浸吗？让你们再浸，只是用麻袋包好就把他们丢到海里面、河里面去。所以很多基督徒受逼迫，然后不光这样，你要受浸可以，我把你们送走。所以在几个大城，像有个城叫 Bern， 那是熊城。那么在那里呢，他们就把你送，用船送到海里面的河里面去，然后沿着莱茵河一直开到哪里，就开到荷兰，也是荷兰收容了这一班所谓 Anabaptist。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虽然教会最黑暗的时候，谁在那里维持神的见证？是谷中的弟兄们。然后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谁能够把教会的亮光看得更清楚？是这一段崇敬派的弟兄姊妹。那不光这样，等到后来他们起来改革以后，他们的确为了信仰的缘故，你看这班所谓 Huguenots 这一班法国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结果最后他们通通到哪里？通通到了 Amsterdam， 通通到了荷兰。他们爱他们，而且为了他们，他们宣布某一个礼拜三禁食祷告，而且告诉法国的弟兄姊妹，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你们。那结果不止这样，你看见说最后英作赫，因为慢慢我们刚才说过，他们不是发现了这个荷兰吗，就是新荷兰嘛，所以现在既然新荷兰变成他们一个省了，那么这个荷兰本身是很小很小嘛，所以现在说好了，我们把你们送到新荷兰去，我们把你们送到新荷兰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有一班受逼迫的这些 Huguenot， 就是从法国受逼迫的这班基督徒，他们大概就在1623年、1924年，就是他快500年以前。那那个时候呢，他们是这样，就是说他们不只收容他们，而且他们帮他们忙，就和这个东荷兰公司商量好，能不能把这，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把这些人就送到新大陆，就送到这个所谓新荷兰，那么就是包括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Delaware River 跟这个什么 Hudson River 中间这一块，其实就是纽泽西这一块地方，包括纽约这一块地方，那么包括 Staten Island 的什么，所以这一批人呢，所以在1620几年的时候，结果就跟着这个东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人，他们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 Manhattan 这一块地方。那么第一次他们是三条船，我说记得不错，还有203头的动物还不知道怎么样，牲畜什么就跟着一起登陆，那么这是最早登陆 Manhattan。然后呢，就在 Lower Manhattan， 就在这个下城，就是今天的下城，就是中国城的附近，那么华尔街的附近呢，那么他们就定居在那里。那么定居的时候，他们就称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新 Amsterdam。 所以所谓的纽约前身就是新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那么他们为着怕这个土人来侵略他们，所以他们就筑了一道墙，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Wall Street 华尔街，就是因为他当初筑了一道墙。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你在华尔街附近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大概这个新 Amsterdam 大概有多大，就是今天特别是最热闹最热闹的这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新荷兰变成个省了，所以这个省长呢叫 Peter Manuis。 那么他呢那个时候就花了多少，就花了24块美金就把整个 Manhattan Island 把它买下来了。那现在你不要24块钱，你24000美金你也不能买整个的买海城，不可能。24块，那个时候土人呢比较知识不高嘛，所以他们交换的时候是给他们那个弹珠，是玻璃珠，这个玻璃珠加起来是24块，结果这些土人高兴的不得，就把整个的这个岛就给了这个 Manuis。在人来看呢，这个纽约是怎么开始，就这么开始的，就是最起先呢是 New Amsterdam 如此而已。但是慢慢你看的发展这块地方，你弟兄姊妹，我们敢表面上觉得，当这些弟兄姊妹从一个城被赶到另外，好像他们没有个地方可以去了，结果神动他的指头，为他的子民预备一些安身的地方。这个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一般的这个谷中的弟兄们也到了那里，所以他们也说好了，我们呢要把一块，就是我们也是把那个跟荷兰公司跟东印度公司商量好，就把他们的结果，因着这个缘故他们也到了这一带。他们三条船，结果没有想到有一条船呢遇到船难，就在长岛的南边，靠近 Islip， 就是靠近这个巴比伦那一带地方，结果呢船触礁了。那么幸好呢，那些土人来帮助他们都是很帮他们的忙，没有意思要害他们。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就从那里登陆，然后呢，最后他们就到了今天 Staten Island。 那为什么 Staten Island？ 因为 Staten Island 那个今天 Staten Island 不是很多人住，但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喜欢那里？因为那里的景色叫他们想起法国。很多的这个谷中的弟兄们本来是在意大利嘛，然后翻过山就到了法国，所以很多地方呢就叫他们想起那个地方，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 Staten Island。 所以慢慢的你就看见，无论是安纳巴崇敬派弟兄们、谷中的弟兄们，还有那些 Huguenots 也受了逼迫，结果呢最后他们也都住到 Staten Island 那边去，就都住在 Staten Island 那一带，因为他们都是讲法文，都是法国人的后裔，所以呢结果他们就大概他们就一同的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 Manhattan 的那个地方呢，不要忘记，因为是这些人多半，不要忘记，这个多半还是法国人多，还是我刚才讲过，就是那些受逼迫的人，上这个坐船到曼哈顿那帮人多半是。不过他们在真理上和荷兰的国家教会信仰是一样的，所以呢， 我们知道是在曼哈顿他们就开始聚会了。那最早开始聚会，他们在马棚上面，在一个就 horse mill 上面一个阁楼上面聚会。他们这样一种一共聚了好几年的会，所以后来呢，他们终于派了个牧师来了，所以就变成所谓国家教会了。那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聚会地方，如果现在大家到这个下城区的话，你要有一条 street 叫 William Street， 这个 William Street 跟那个什么跟 Pearl Street 那个交口那个地方，那个应该就是最早在纽约的教会刚开始的，最早就从那里开始的。那么然后呢，过了五年以后，他们就盖了个木头的房子，那个木头房子在靠近 Pearl Street。然后十年以后呢，才变成比较坚固的石头的礼拜堂什么，那等等等等，所以慢慢你看见在纽约的教会就开始了。当纽约的教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有的是国家教会，起头很单纯的一般弟兄们，然后你看有 Valdensis 弟兄们，就是谷中的弟兄们，然后呢你看见那些受逼迫的法国弟兄们，还有呢 Anabaptist 就是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呢也到了纽约。不过有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那是威廉潘还没有来啊，彭威廉是后来的事情，大概又过了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还没有来以前，你看在这一代呢，已经有了贵格会的弟兄们。那么这一班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也受了很多的逼迫，他们有的人从 Boston 下岸以后，有的就原船给赶回去。然后他们受逼迫，有的人耳朵就割下来，什么什么这里割下来，那里割下来，但是他们还是勇敢的。那个时候呢，因为在曼哈顿，在纽约这一带，那么到在 Queen 那个时候呢，大概就是一六多少年的时候，这个最早他们荷兰人他们移民到这个地方，是移民在 Flushing， 法拉盛。这个法拉盛这个名字呢，是 Flushing。这个不是英文，这个根本是这个什么荷兰文。荷兰文的意思就是瓶子的意思，瓶子的意思。那么瓶子，据说第七世纪呢，在因为这个城啊，根本这个城是荷兰一个港的名字，一个海港的名字。那么听说呢，第七世纪的有一个圣人，那么他呢在海滩上就和穷人乞丐传福音，和他们一同。他有什么水也跟他们一起喝，所以想用共同的 bottle。 那么这个在荷兰文叫 flushing， 所以呢最早这个我们知道说最早开始这个就是移民，就是荷兰人移民到长岛，不是长岛，不那个这个 Queens 这个地方，就是皇后区这个地方。那么最早那个时候在哪里，就在法拉盛这个地方。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的聚会是什么，那个时候聚会是 state church， 国家教会，是荷兰的教会。那么荷兰的教会其实是长老会，或者说它是改革宗的，荷兰改革宗的。那么荷兰改革宗呢，起头因为它收容了很多很多不同，就是这般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发现什么呢，发现就是说很多地方，像比方说法国的跟他们信仰看法是一样的，但是古中弟兄们就不是，崇敬派弟兄就不是，这些看法跟他们在很多地方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办呢，在如果在荷兰的话，他们的做法这样，就是说你不可以公开聚会，就是你不可以在 public building 聚会，但你可以在家里聚会，可以的，你可以有敬拜的自由。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做法已经太好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他们这样做成全了神的心意。因为本来这些古中的弟兄们，他们就是在家里聚会的，他们就是在那过一种生活，就是身体的生活的，所以呢他们本来就没有意思要在这大的礼拜堂里面，结果他们说你不准在大的礼拜堂里面，所以呢他们可以敬拜，结果他们都是像崇敬派弟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荷兰，结果反而你看见吗，他们就回到像五旬节以前，那个是圣经里面的榜样，他们反而成就了神的心意。那么然后呢，这班人移民到了 Flushing， 到法拉盛，到了纽约来以后呢，那么按道理来讲他们应该也延续那个政策的。不过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省长，就是这个新荷兰省长叫做 Stuyvesant， 就是 Peter Stuyvesant。你知道 Stuyvesant 这个高中是很有名的高中，原因就是因为他是荷兰那个时候 New Amsterdam 新 Amsterdam 最后的一任省长。那么这个省长呢，他非常的怎么讲？他非常爱主，他也非常爱教会。所谓的教会就是赫属，就是国家的教会，他爱他。那么所以所有信仰不一样的，不能说信仰不一样，所有看法不一样的都不能随便聚会。那么在荷兰可以，在这里不可以，要在这里。而且呢，因为那个时候在曼哈顿大概有120个几个家，有大概1000人一样，所以他说一定要维持一个很好的秩序，所以他就严格执行。那个时候他已经把这个纽约或者把 New Amsterdam 做成像新加坡一样，那就是新加坡是很有名的 fine country， 就专门罚钱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也罚钱，而且呢你只要犯法他就鞭打，所以他有个鞭打台啊，就在 Manhattan， 那么只要这些人就要送到那里去，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么对基督徒也这样，凡是不是国家教会，如果你是个传道人的话，要罚$500，不要忘记 Manhattan $24买，所以现在是$500。你如果讲道的话，那不光这样，而且如果你就听到，你要罚$100。所以你就看见那个时候就这样，有很多弟兄姊妹受了逼迫。那么当然最稀奇的、最特别的就是贵格会的弟兄们。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呢，不管他们很勇敢，在街上就传福音了。所以有一个弟兄就在 Flushing， 就在法拉盛这里传福音，结果最后就被 Stuyvesant 罚多少钱？罚$1000。
哇！
那$1000等于他不可能，他哪里有那么多钱呢？所以后来还是饶了他，那么然后呢就把他赶走。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可能你能够在这个地方生存的。但是感谢主，你看那个时候呢，你到底不管怎么样，凡是主的教会，凡是主自己所眷顾的，什么样环境，他们的勇敢为主做见证。所以那个时候就在 Flushing 有一个农夫，他的名字 last name 叫 Baum， first name John Baum。 那 John Baum 这个农夫呢，他很勇敢，他说呢，我们叫贵格会，他根本在家里聚会的嘛，他也不在大礼拜，在家里聚会，结果他就犯法了。犯法以后呢，然后这个 Stuyvesant 就对付他。那么那个时候呢很严格，那个时候就是你只要让贵格会人在你家过，也要罚$50。然后呢如果你如果这个有一条船呢，你把这个贵格会人带到长岛来，这个整个船要没收的，所以非常非常的严格。但是最后你知道 Flushing 的这些居民呢，他们觉得不行了，所以他们就写一封信给谁呢？就写一封信给这个省长。他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理由这样对待他们。所以是居民他们起来说话，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文献呢。所以没有多久以后，那么东荷兰公司呢就决定说应该要开放给所有人，不管他是怎么认为，就是贵格会他们也可以在这里聚会。所以后来就开始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 Flushing 是什么地方呢？ Flushing 是全国，就是 New World 这个新世界里面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ligious freedom， 就是说就一个信仰自由来讲，这个 Flushing 是什么？是诞生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在 Flushing 有一条 street 叫 Baum Street， 对不对？这个跟这个 La Vernon 是交在一起的。那下一次你走在 Baum Street 上，你一直往上面走到37街1号，那现在那个是 Queens 皇后区最古老的一栋房子，那个叫 Bank House， 那现在是个 museum， 所以大家可以欢迎参观。你进去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那个 document， 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文献，他们非常的勇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 Boston， 为什么纽约，为什么这些通通是跟移民有关系，那为什么好像曼哈顿纽约居然成为全世界好像全世界金融首都一样？那么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所告诉我们的。他对门徒们说，到时候呢，你们要被带到诸侯，你们要受逼迫，但是你们要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这些人本来在米兰附近，结果就逃到了 Amsterdam， 到了 Amsterdam 就逃到了 New Amsterdam。 弟兄姊妹，感谢主，结果呢，谁收容他们？是荷兰这一班弟兄们收容了他们。所以后来你记不得，就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说，凡是给这小子一杯水喝的，不能不得着赏赐。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动了他的指头，结果 Valdensis， 结果 Huguenot， 结果 Anabaptist， 结果 Quakers， 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安身的地方。像 Flushing， 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家。但是弟兄姊妹，凡这些给小子们一杯水喝的，他不能不得着赏赐。谁会想到，当初是24块美金的一块岛，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贵的最贵的一个岛。不光如此，从整个世界金融来看，谁会想到说这个城是变成世界这样的一个城？那你今天回过头，你只能说这是个神迹。500年前和500年后，500年前的熊跟狼出没的地方，和50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从下城到中城到上城，你看见那块地方神怎样祝福，怎样的赏赐，然后最后你看见在人来看好像为什么这样。那不要忘记，他的确在历史上是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谁做？当然神自己做的，不是，当然这个里面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 Boston 不，为什么 Philadelphia 不是，为什么是纽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明白这些，那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蒙恩典，那我们就要想到说，你看见主能够在个人身上做，也能在团体身上做。当神的儿女们走投无路了，好像被追赶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可以去了，眼看见他们要被消灭了，结果你看神把这些精华就通通集中在纽约。所以现在问题是，难道纽约只是为着世界上一个金融的都市吗？难道说神在历史历代所储蓄的、所积蓄的那些他所要做的工作，不是都集中在这里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说神今天要动他的指头，然后另外一个神迹，另外一个更大的复兴要带到这个地方来？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以为说这个外面的祝福就是祝福，那就太可怜了。不错，从人世界上来看，纽约能有今天，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今天，背后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但真正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是，他在他教会中间工作，能因着这样一动，你看就地震了，一在地震就能把那些枯骨四散，那些骨头就连在一起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就是以西结那个身体的恢复。所以我们相信说，今天如果我们讲到神迹，你看神迹最高的应用是应用在神的旨意上。所以我们要问说，难道说今天纽约成为世界的中心，只是因为他在金融上的贡献吗？不是如此。如果背后你看见有神指头所做过工的痕迹，你看见他今天仍旧继续要在我们身上做。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工作不只在我们个人身上做，也在教会身上做。最后呢，乃是为着他自己荣耀的见证。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不要忘记，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个礼拜六 礼拜六，我们早晨是9点到12点，不唱诗的啊，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大概我算好他唱诗唱个半个钟头我再来，那我们已经开讲了，所以不唱诗的9点就开始了，到12点中间会有休息，然后晚上是7点半到9点半，我们仍旧在这，我们低头也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何等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继续的求你，但愿祝福这些话，我们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你把我们在礼拜六再带回来，我们一同来蒙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今天晚上。